差别，也就是啊，这个二月八号，假使呢，我们根据啊这个大宋生史略这一本书里面记载，啊，这边所提到的二月啊，是指周朝的历法来讲的是二月。那我们现在用的农民历是哪一朝代的呢？诸位想不想的？夏朝的，我们叫夏历，我们叫农历就是夏历的。那么周历的二月啊，在夏历来讲呢是十二月，好，所以后来中国啊就是以十二月八号，作为这个释迦佛啊成道日子，好，那么中国的佛教徒啊，为了纪念佛陀的成道日，就在这一天呢，啊，用这个米还有各式各样的水果谷类啊组成粥来供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腊八粥，好，所以我们在四月呢，啊，那么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就会煮这个腊八粥了。啊，那么有的用二十几种、五十几种，我上次吃到一百多种的，他一百多种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什么都放进去了，昨天的菜也都放进去了，啊，惜福嘛，腊八粥，啊，那么老和尚啊，他很惜福啊，什么都放进去，他只要是食物就放进去，他说一百多种，啊，也有这样的情形啊，那么后来这个腊八粥啊变成民间的习俗了，啊，不单单是佛教徒吃了。因为中国人对这个饮食有特别的偏好啊，啊，那么他想啊，反正有这腊八粥嘛，他不一定佛教徒，他也吃腊八粥，啊，那么这是这个十二月八号跟二月八号的这个由来，好，在萨婆多论上面啊所说的这个日子，那么接着，若依瑞印等经多云四月八日生。啊，这个瑞印等经啊，这个瑞印经啊，就是太子啊瑞印本起经啊，那么以及呢其他的经文大多啊是讲到四月八号是佛诞日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啊一般来讲都是以这个农民历的四月八号作为这个佛诞日的，啊，接着涅槃出云，二月十五日领涅槃复度时仙，这个涅槃经啊第一卷，这个初就第一卷的意思，第一卷呢说到佛呢在二月十五号将要面临涅槃的时候又度了十位仙人，好，这涅槃经提到啊，那么二月十五号是将要入涅槃，还没有入灭，云过三月已入涅槃，啊，又说到呢这个佛啊经过三月之后，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啊五月十五号，那么就入灭了，好，入涅槃当中了，灭度了，好，这是涅槃经所讲的。另外呢月的太子经八月十五日入灭，好，这个月的太子经呢他就提到啊佛啊是在八月十五号入灭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两部经啊所讲的时间呢也不一样了，啊，那么再根据这个论啊里面所讲的啊，那么这个入灭日啊，啊，那么就有不同的这个情形了，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差别呢？下面呢，啊，就会提到啊，那么要怎么样去定啊这四个日子，啊，那么在这里呢，啊，我们主要啊，这个佛诞啊，大体没有什么争议啊，都是以四月八号。那么四月八号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浴佛节，是不是？啊，那么浴佛节。也差不多快要到了嘛，啊，大概是在这个一个月左右，啊，那么很多的道场寺院啊或在家居士团体啊，他们都有办这个浴佛的这个法会，啊，那么这里啊我们顺便啊就提一提这个浴佛的功德。这个佛陀啊有一次啊就对他们的弟子啊开示说道，啊，那么以往呢这个有三个这个贫穷的人生活啊都不怎么好，啊，比较困苦，那么是做什么呢？啊，是当这个樵夫啦，啊，砍树卖柴过生活啦，啊，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三个人啊经过寺庙前面，刚好啊遇到这个四月八号这个浴佛节，啊，那么这个很多比丘法师啊在里面呢，啊，浴佛，那么三个人就听到哦今天呢，啊，是浴佛节，那什么是浴佛呢也不太清楚，就进去里面啊参观一下，啊，进去的时候啊这个维罗法师啊就告诉他们啊这个浴佛的功德，啊，是如何如何，啊，就跟他们讲， 啊，怎么样有福报啊等等的。那么这三个人呢也没什么钱呢 啊那么就各拿一文钱啊，就在站在这个佛像面前，那么浴佛啊共同的发愿啊。那么每一个人他的心愿呢都不同的啊。那么第一个人就说到，那么希望啊我这个浴佛啊供养的功德啊，我在后世当中啊能够啊拥有这个财宝啊，不要像今生一样啊这么的贫穷。那么我命中之后呢能够啊投身到啊大富贵的人家啊，不单单是如此，而且啊我投身过去啊只身为一个独子啊，我能够啊享受这些所有的荣华富贵，那么等到我长大以后啊我再出家啊，先享受一下啊。那么他就发这样的一个愿哦啊。那么在还没有遇到佛之前呢、啊、我啊这个恒常啊投身在天上人间当中享受这样的福报，因为我们晓得要遇到佛出世是不容易的啊。那么他就发这样的愿。那么第二个人呢就发愿说道，希望呢我这个来生啊能够当一个医师啊，当一个医生能够啊治好一切人的病啊。那么不但能够治病啊，而且啊能够得到很多的财富啊。那么命中之后啊，在下一辈子啊我能够投身到神医的家里面啊。这个神医呢比方像印度这个最有名的神医就是奇婆，那我们中国呢就是华佗啊。那么希望能够投身到神医家，那么通达各种的医术啊啊，那么治好各种的疑难杂症啊。那么并且啊也能够投身到天上人中，恒常的得到大富乐啊。那么第二个人呢他就发这样的愿。那么第三个人呢他就发愿说道，希望啊我来世啊能够长寿啊，不要短命啊，做什么呢？享受富贵啊。那么下辈子啊能够啊投身到倒立天上，寿命啊60劫，享受天福，一直啊等到佛出世啊。那么三个人、啊、就很诚恳的啊在这个佛像面前发这样的愿啊。那么当时啊这三个樵夫啊发愿之后啊，果然啊他们下辈子之后啊生生世世啊就得到无量的福报，都满他们的愿啊。那么佛就说到，当时啊那个维罗师父啊就是我啊，就是我的前身啊。那么那三位啊这个贫穷的樵夫啊，今生呢就做我的弟子，而且啊证得阿罗汉道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浴佛的功德、啊、这么殊胜啊，所以诸位啊也会想到要发愿了 啊那么拿10块钱台币就可以得到这么殊胜的愿啊。那么这是什么经？这当然要跟你的意业有关系啊，要清净啊啊。在经里面常提到，或是咒语里面常提到啊，说你念一遍咒啊能够灭除多少的罪业啊，能够证得菩提心啊，证得佛果啊，消除多少的罪障。那么有人就问师父啊说，哎，这样子我念一遍不就好了吗啊，这么多的罪业啊都能够消除。那么确实不错啊，这个经论里面啊咒里面所讲的啊，那么是佛所说的、啊、不打妄语啊。但是这主要跟我们的心念意乐很有关系的啊。就好像我们说今天受持八关斋戒能够得到非常殊胜的福报，很大的功德，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你的意业啊要非常的清净才能够得到相应的福。好，我们讲这个礼佛一拜啊罪灭河沙啊，那么念佛一句啊能够超出啊80劫的生死重罪。那么这个啊就是你要一念的自诚心，清净的心就能够啊消除这么多的罪业啊。所以我们在因地当中的发愿，假使呢你是清净的啊，那么内念心非常的清纯没有杂染的啊，那么那个果报啊相应的果报就大了啊。那么这说到这个浴佛的这个功德。好，那刚刚呢提到啊这个日子啊各部经论呢乃至律当中啊所说的都不同，那么到底啊要怎么样去会通它呢？所以下一段啊宣主就为我们约义会通，就着义理啊去会通它的差别相啊，分成三小段。首先呢是证明啊，正式的说明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啊。此并有众生见闻不同，故时节不等。这个啊都是由于啊众生业力不同的缘故，所以呢所见所闻啊也不同了 啊，那么既然呢所见所闻不同，所以啊这个时节啊就不相等了，也不相同了。那么什么叫业力不同？所见所闻不同呢？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水，是不是我们最常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水啊，这个鬼啊看见是什么？脓血啊。那么能看到就是水，那么天能看到呢？哎，就是琉璃啊。那么鱼看到就是房子啊，就是它有空气啊，它也没有什么障碍啊。那么同样的是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业感，你的业力的不同啊。那么同样有人喝一杯水或是吃一顿饭，有人吃起来它就味道非常好，有人吃起来这个是很难吃，这是他的业力，也就是他的什么福报力。这福报力够的人呢、啊，他喝一杯水啊觉得很甜，这福报力不够的 他这个牛奶加糖精啊加很多下去，他喝起来这个没有什么味道，只有我们的福报力啊。所以以往我们也提过，我们学习佛法，我们晓得你能够受用这些的外在的五欲啊，不是说你的富贵多少，是你的福报力。你有这个福报力啊，哎，你吃一些青菜啊，啊，那么吃一些这个，这个稀粥啦、干饭啊，啊，你觉得道有道香啊，麦有麦香。那么假使呢，你福报力不够，啊，你吃这些大鱼大肉，你感觉到没有什么滋味，觉得、还是不满足。好，所以在佛法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培养我们的福德力、福报。啊，那么这个修福的方法，我们讲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啊，前面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是修习福报的。那么般若呢，是修习智慧啊，当然要以般若为前导啊，啊，那么引着这五度，那么前面五度啊就是福报了啊，你布施会有福报啊，啊，他布施不是说哎我能够得到很多钱，不是，那个钱还是外在的福报。你看有些人钱很多怎么样，很苦恼。我就想起来好像以前有一篇文章啊，新闻报道啊，就是有一个人他做股票失败了，赔了2000万，他就跳楼，想不开就跳了，自杀死了。为什么他赔2000万？因为他有4000万，他赔了2000万。那他有2000万，他不会想到我还有2000万，他想到我怎么赔了2000万呢？你看2000万在那个时候有2000万也是不少啦啊。所以这个钱还是外在的，那么主要是你内在那个福报力啊。那你看这个修禅的人，我们体会看看，这个有禅定的人他为什么有福报？因为你有禅定的人啊，他的身心是非常清安的啊。那么他一天当中啊，他就打坐念佛或是修止观，他的饮食也很少，睡眠很少，内心非常的舒服啊。那么三德六位供佛即身啊，法界有情普通供养。哎，那个三德六位不一定是饭菜煮得非常好，因为他有这个福报啊，那么他内心清安，他的饭菜吃得非常少，但是他能够感受到里面的滋养啊。那么你有禅定的人，内心非常的法喜的，很清安的。在这个论里面呢，他提到有这个禅定的人呢，他的身心啊就像多罗米一样，像棉花一样，非常的轻，非常的轻啊。那么有些人拜佛啊，拜一拜啊，哎，就拜到身体非常的轻，这也是福报力啊。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追求佛法的功德，它是不共于世间的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是福报力啊。那么业力的不同啊，所以众生呢所感的、所看到的这个日子呢，它也不同。那么底下呢引证，就引这个论呢、来证明宣祖的说法是没有错的啊。那么引什么论呢？啊，自论云：摄婆提成九亿家，上三亿见或闻，由慢业故。这个摄婆提成就是摄未成啊。啊，那么摄未成呢有九亿人家，有九亿的人口。这个亿啊，在印度的算法呢有三种，有三种啊，就是以十万为亿啊，这是一种。还有呢以万万为亿，那么也有呢以千万为亿。那么在这里啊，或者是指第一种啊，那么以十万为亿。所以这个九亿人家呢，就是有90万人啊啊，古时候来讲啊，有90万人啊也不算少了。那么在这90万的人口当中呢，尚且啊只有3亿，就是啊 只有300,000呢看见或者听闻那么是知道有佛在了那么就是啊，有300,000的人呢他有看见过佛那么有300,000的人听说，哎呦，有佛出世啊，有这么一个人，他修习啊圣道，成就啊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了。他是听到这件事情，但是呢，他没有看见佛。那么还有300,000的人呢，他连看啊，连听啊，都不成见。为什么呢？有慢业故那么这是啊，由于啊过去生啊轻慢佛法所感得的业报。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情形了那么佛在社会城啊25年，长达25年，有1/3的人亲自见过佛陀，有1/3的人只有听说过，有1/3的人连听都没听过那么就是他们过去生啊这个轻慢啊这个佛陀的这个缘故啊所招感的业力那么所以啊这个有一种偈颂就说到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世忏悔此生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就佛在世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佛嘛，是不是我们沉沦在这个三界六道当中，那么等到佛灭度之后呢，我们出现了，我们投生为人道了那么这主要是什么呢？业障所以我们好好的拜佛忏悔很多的业障没有办法看见如来的金色身你看当时你能够见到佛陀那功德非常殊胜那么很快的就能够证果，开悟证果的。那么佛稍稍为你讲几句话，讲几句法，证悟了我们看这个律藏的记载，看经论的记载那么这也是他过去生他的这个善法的这个业力的那么接着举况，这个举况就举例比况做一个比较佛是有耳那么佛在世的时候犹然如此，尚且是如此，还有人见都没见过佛，听都没听过何况末法转轻，心业最重。那么何况现在末法时代咯这指的是唐朝唐朝已经是末法了，但我们看唐朝那个时候高僧大德非常多，玄奘大师、道宣律祖这个慧眼大师还有这个慧眼大师更早晋朝那么还有这个慧能大师，唐朝的高僧很多。那么到我们现在呢那么距离唐朝又1000多年了那么所以说末法转轻，这末法转轻就是对佛的恭敬心逐渐的转下轻薄了那么也就是这个佛灭度之后我们说有这个正法时期、相法时期跟末法时期那么佛灭度之后，正法时期就赶不上佛在世的时候那么相法赶不上正法末法赶不上这个相法所以说转轻。那么末法之后呢，一天就不如一天了。那是什么缘故呢？心业最重这个末法众生有各式各样的业其中呢以这个慢心的业最为严重这个轻慢这个佛宝的心那么就是敬奉佛陀的心越来越薄弱那么这个轻慢的习气是最严重的因为这样的业你招感不到正法那么你招感不到能够亲见佛陀的那么刚我们提到这个佛一灭度之后这个众生的根基就每况愈下。那么这个情形在这个经论里面有提到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诸位有没有听过优婆居多大体如果有听过这个经论的录音带就晓得没有的话呢，我们这边稍稍介绍一下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他是呢佛灭度100年之后出现的一个人那么他具足3明6通，证得大阿罗汉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他度人证果的情形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他对度这个一对夫妇啊，证到四果的阿罗汉之后呢，他就啊丢一根筷子丢到这个藏室当中，一藏的这个房间里面丢下去，啊，不是度一个人，是度一对夫妇，同时证得四果的阿罗汉，他就丢一根筷子。那么不久之后呢，那个房子啊，整个满满的筷子，可见呢、啊，他度这个夫妇啊，成为四果阿罗汉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度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呢，啊，就是一个两个的，啊，那么证到二果三果，那不计其数。所以当时啊，他想，哟，在佛灭度说一百年，还有这么一个圣者出来，就把他看成佛这样的恭敬他。那么因为呢，他没有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啊，所以当时啊，就尊称他叫无相好佛。啊，那么认为呢，他虽然没有佛的相好，但是呢，他具足啊这个佛的功德。那么在这个优婆塞多尊者他证得大乱之后啊，他有一天呢、啊，他就想到，我现在啊已经证得这个佛的法身本体了，但是呢，我不曾啊见过啊佛的相好啊，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哈、啊、种种的庄严他没有见过，那么他很想啊知道佛的这个这个相好啊是如何的情形。那么当时呢有位老比丘尼啊，他的年龄啊已经啊120岁了，一个老比丘尼了。那么他曾经见过如来，曾经啊见过佛陀，在他20岁那个时候啊，他出家了。啊，那么他出家的因缘啊，就是当时啊，哎，他有个这个头发的发钗啊、金钗啊，掉到这个草丛里面，他就急着找不到。那么当时呢，佛在外面教化有行经过了，哎，他晓得哦，有人在找东西，那么佛就故意啊走过去了。啊，那么他看见佛陀了，那么佛陀就问他，你在找什么呢？他说啊，我在找我的这个发钗啊、金钗啊，非常昂贵的，他很珍惜的。啊，那么佛啊就为他以这个神通力啊拨开这个草丛，那么使令呢他看见这个金钗，啊，那么他得到金钗的时候，又看到佛的这个身相非常的庄严啊，恭敬之心啊油然升起，他就随佛出家了。当时他是20岁，那不久啊佛就灭度了。那么等到啊100年后，他120岁了。那么他曾经看过如来，看过世尊。所以这个优婆塞多尊者啊，就请人去通知这位老比丘尼，啊，那么要跟他这个请教啊，啊这个佛法的问题啊，就先跟他提一提。那么这个老比丘尼啊，就知道哦，优婆塞多尊者要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就要试验，看看啊这个优婆塞多尊者的这个威仪啊、道力啊到底是如何。那么他啊就用一波的这个水，装满波的水，就放在这个门的后面，就放着。好，那么这个优婆塞尊者来了以后啊，当他要进入房门的时候啊，啊，就这个进去，哎，这个门啊就不小心碰了一下，这个油啊就滴了几滴下来，这个水啊滴了几滴下来。那么来了之后呢，啊，大家就先啊彼此啊寒暄几句。那么这个寒暄之后呢，这个优婆塞多尊者啊，他就问，啊，这个世尊在的时候啊，这些比丘们啊，他们的威仪如何呢？那么这个老比丘尼啊就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根据他的观察，以这个六群比丘啊行为最粗暴，啊，六群比丘啊诸位不晓得，啊，我们在家中很了解。啊，就是啊我们的比丘250条戒啊，都是他们老人家所创造出来的，他们就常常犯戒啊。那么从第一条犯到最后一条，那么犯了以后佛就治，犯了以后就治啊。那么犯了以后就治，所以我们的戒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他们犯的，他们没有犯戒，我们就没有戒可以守了啊。最初就是他们犯了，那犯了以后佛就说这个不行啊，那么就制定。他们看，哎，这个佛说这个不行，他们就搞其他的花样，要做其他的啊。那么佛说这个又不行啊，那他们又不做，又犯其他的。那么就这样犯啊，犯了很多啦，啊，所以六群比丘，所以六群比丘啊，就是当时啊犯戒最多的是他们。那么这老比丘尼就说啊，哎，这个六群比丘啊，他的行为啊最粗暴的，威仪最差的。 但是呢，当他们每次来到我的处所啊，托钵啊，或者是谈论法义的时候，他们进来啊，从来啊没有滴过一滴水，可见啊他们的定力非常的深啊。那么大德啊，您啊现在啊智慧高盛啊，那么世人啊称你是无相好佛，但是呢，到了我的这个处所来啊，这个水啊滴了好几滴。那么从这点呢、啊，我们可以观察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比丘啊，他们一定啊威仪很好，定力啊非常的殊胜。那么这个优婆居多尊者啊，听了以后啊，内心啊就很不好意思啊，非常的惭愧啊，那么这个比丘尼就跟他说啊，大德啊，你不用如此的惭愧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佛曾经说过啊，说啊，我灭度之后，那么第一天的众生啊，超过第二天的众生，那么第二天的众生呢，超过第三天的众生，那么这样下来就表示啊，这个一天一天的根气啊，就差了下来啊，智慧啊，一天比一天的愚痴暗钝啊，善法减损啊，福德衰退。那么何况、啊、大德啊，距离佛啊已经100年了，那么因缘啊就是如此啊，不足为怪了。就这样子安慰了这个优婆居多尊者，所以我们晓得佛在世的时候啊，那六群比丘啊大权示现了，他们是在经论里面，你看那个律章里面啊，他们就嬉笑啊，种种啊犯戒的事情，但是他们到这个房舍进去的时候，威仪都非常好的，所以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出家众、在家众啊，这个根基都非常利的，那么出家众来讲呢，正果的很多。佛啊有很多的大阿罗汉弟子那么他的十大弟子乃至很多很多的比丘都证的大阿罗汉哦那么这个在家居士啊也是如此的。这个在家居士啊，假使诸位啊有因缘看看这个经论啊，里面也都提到，那么这些在家居士啊，他这个没有听过说佛是谁啊，那么就到奇幻金色啦，或是竹林金色啊去请问佛陀啊，或是拜见拜见佛陀，那么佛啊就跟他讲几句话而已说守戒啊能够升天啊那么十二业啊不应该做啊，应该要修十三业。他听完这些话之后，他当下就是怎么样呢？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诸尘垢尽，所有的尘埃啊都断除了，得法眼净，证得出果就证得这个出果的圣位了。这个时候啊，他们就感觉到法的殊胜，那么才开始受三皈那么才开始受五戒所以佛事的时候那根基非常利的。那我们到现在为什么末法时代越来越差呢就是我们有轻慢这个佛宝的缘故了那么这边就提到呢，我们的这个佛宝应该要恭敬的那么上来呢，敬佛一向中第二章证明敬相敬那么正式说明这个恭敬的相状呢结束了那么上来别行篇中第一门敬佛一向敬那么别行篇有六门，第一门的敬佛一向我们就说明过了。好，那我们下课休息。